我自己这一念心体幻现出来的，这个时候真正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前面只是把先从身化成水，然后再把依报世界化成水，但是水还是在啊，整个身心世界就化为水啊，不能再把这个水化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到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它也是从水大圆通的，修水观从水大圆通的啊，依于他的教化，所以才把这所观的身心世界万法的水大归于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所以全水即性，全性即水，整个法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自己的一心的心体啊，整个都是自己的一心心体。所以这整个境界当体是即空即假即中啊，啊，从体上来讲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因为它已经把水大转成了心体了，所以这整个境界是一空一切空了。你看你的心体啊，虽然它有见闻嗅尝皆知，但是呢，它是空性的东西啊，是个临空性的，哎，但是它那个随缘变现这些假象啊，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如来藏随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这十法界当体这如来藏妙真如性无生，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幻象而已啊，所以这整个境界一假一切假，你看它眼前这个境界空假不二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当体这个境界就是真空妙有，为幻影而已啊，了不可得啦。所以到这个时候方得往生啊。所以以十方界诸相随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前面是啊，你看我们再翻开第235页啊，那个经文倒数第二行啊，见水深中与世界外浮闯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啊，那整个是化为水。在这里不是了，这里是方得王身，这个身子水大也不见了，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尽智双明证的这一心呢，整个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体了。所以这个时候以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啊，无二无别啊，那性全性即水，全水即性的，整个都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内身心外气界的是性水真空的，是性空真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身心世界万法整个都如来藏妙真如性，真的见离体了，全世即离，整个境界就是一个离体的成就了。这是尽智双明啊，啊，能所双亡，唯显一心啊。所以这整个境界，这十方法界，就是我这一念心中的幻影而已啊，它显现出来的，见性呐 啊，就是这个真正悟水大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说今离如来得同真明啊，所以这正法身啊，所以现在在如来的座下得同真明啊，你看他的法号叫月光童子啊，这个童真。就是菩萨的一名，像童子这么的纯真无邪啊，这么的直率啊，啊的童真名也是菩萨的名号了，这欲菩萨会的，所以这参与啊，这菩萨的众会啊，啊就像我们回向偈一样啊，啊诸菩萨众为伴侣啊，所以能够来亲近十方。这个一切诸佛，然后以诸菩萨为伴侣啊，就是因为修水观而成就的。最先是把身变成水，然后再把衣报变成水，然后最后遇到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才把这个水化为自性的。所以全性即水，全水即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全体的法界就是我这一念心体的。从这里而悟。本真心证得我们的清净真如啊！说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人圆满菩提，思维第一啊！所以佛陀问我修行的圆通本根最圆满、最没有障碍 的修行本根了，那个圆是性体周遍最圆满周遍法界，然后妙用又没有一点障碍的啊，妙用无碍的圆通本因呢 啊是我以水性以味流通啊，我就是观水大啊，观水大最先把身化为水，然后再把衣报化为水，然后把这个水大这尽虚空遍法界为是一个水大，所以以水成气，气气皆水啊，整个境界就是水，那啊身为见水身啊，面为见水面，那了无分别，然后从这里再进一步一看，整个水大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能观之智跟所观之水尽智双明，唯显一心，整个法界就是一心，根本无生，体本无生啊，那岂有灭呢？它整个境界不生不灭啊，唯是一心中的影子啊，就像你梦醒过来啦，整个境界就是你的这一念心体啊，你还有什么挂碍呢？还有什么恐怖呢？还有什么障碍呢？整个就是自己一念心体变现了，这整个浩瀚宇宙就是诸位大德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所以他以水性将一面流通得无生人啊，证得这无生人，无生人怎么见一切法无生啊，体本无生，所以今也不灭啊，所以他心了不住心啊，啊一切法，所以他真的正无生人，就见到这全世纪里全理即事，这十方法界三千诸法唯是心体，当体即空，了无障碍啊，所以正无生人绝对是啊，无有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也决定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啊，这神通自在啊，世事无碍啊，都无生人圆满菩提思维第一啊，所以他是以这个水性一昧的流通这样来证圆满菩提，所以他认为水修水大水观这个方法是最圆通啊。那我就做个比喻，大家就更容易理解啦。你看像现在冬天，很多人专程到大陆东北去参观什么冰雕，那个冰雕啊很大，并不是雕了这么小的冰雕，它像雕个皇宫，雕个房子，里面有雕出珍宝七宝，那个灯光投射在那个冰雕雕出来的金银珠宝是亮晶晶的啊，里面啊有所有的那个美丽的古董啊，家具都有，都用冰雕出来的，乃至你可以在里面住一个晚上，在冰宫里面住一个晚上。你看，当你去欣赏的时候啊，唯见冰啊，对不对？你只有看到冰啊，对不对？所以你会欣赏啊，因为看这个好漂亮哦，这个房子好棒哇，这个好漂亮啊，这个刻的这个家具好庄严啊，那个这个珍宝好庄严啊，这个美男俊女哇，这个刻的这么庄严啊，哎呀，太好了。你看你会欣赏对不对，你会欣赏啊，所以当你眼见色啊，六根接触那个冰宫那个境界的时候啊，你很欢喜啊，所以那就接近什么，接近自家宝藏啊。我们现在不是自家宝藏，是自家烦恼啊。为什么你一接触就生烦恼，哎呀他有我什么没有，他那么好命为什么这么苦，对不对啊，他学佛啊为什么可以精进，我为什么这么懈怠，其实这怪自己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你的根尘接触就生烦恼，不能叫自家宝藏啊。当你知道它是假的，空的，冰做的，所以你会懂得欣赏，所以你懂得欣赏那就接近自家宝藏，那个看起来都欢喜，眼见到欢喜，耳听到欢喜，什么都欢喜。为什么我们自家宝藏里面有常乐我净啊，有解脱啊，有安详啊，有极静啊，有永安啊，有没有挂碍啊，他本来有的，但是你一有得失一有取舍便把它盖住了，那跑不出来了，那就自家烦恼了。所以你在心在冰宫里面啊，你为什么不会生取舍，不会说哎呀那个好的那个珍宝要素给我多好啊，为你为什么，你知道它春天就融掉了，对不对，春天就不见了，所以你就会欣赏啊。 但是为了这个世间，你有时候又放不下啊，因为你以为哎呀这个可以永远保住啊，那保得住啊，它只是时间长一点一样啊，它跟冰雕一样啊，包括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啊过一阵时间它就沉住坏空，到了坏劫现前的时候，它还不是跟冰雕一样啊，对不对啊，它不是冰雕一样不见了，所以你把它拉长一下就成功了，所以真的叫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要知道悟啊，什么叫顿悟呢？这顿除妄念，悟无所得。那要怎么顿除妄念？也就是悟无所得，自然就顿除妄念了。就像你在冰雕的时候，你的欣赏是欢喜，但是你到世间，你去欣赏宝石店，哎呀，他有我没有？哎呀，这个给我多好！哎呀，我要想办法凑钱的买下这个。你看，这是烦恼啊，障碍啊，那个自家宝藏就没有了，就不叫做自家宝藏，是自家烦恼跑出来了啊。但是你在冰雕里面。可以欣赏啊，只是接近而已。为什么接近？因为你还不能把你这个身子看成冰雕啊。如果你在看冰雕的时候，你也把它观想，哦，这个身子也是冰雕的，为什么呢？哎呀，再过几十年，它就像春天到了融掉，无二无别啊。如果你也能够这样观，好了，内身心是冰雕，外气界是冰雕，整个世界是冰雕，根本是空的，好了，你证果了。你真正能够有这样受用的时候，自家宝藏真的哦，相似跑出来了，那真的正，最起码是相似味的。你确实了解身心世界都是冰雕，所以尘为见冰，对不对啊？你在冰宫可以看到境界是冰，但是这个身子不是冰，你再把这个看成冰，嘿，相似即有了，然后就知道这个冰身心世界原来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像这个月光童子见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一样，再把这个水大化为如来藏妙真如性，正法身大事啊！啊，所以我用这个冰雕做比喻啊。所以为什么人家那个大珠和尚他参马祖啊来求佛法，马祖禅师告诉他。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他，抛家弃走找什么佛法？诶，他问自家宝藏，那我什么是我自家宝藏啊？你现在就是问的这个就是啊，他恍然大悟，欢喜踊跃啊。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恍然大悟，因为他内心很快乐啊，他内心很安然啊，啊，他什么都看开了，他对身心世界都看开了。唯有想证菩提啊，他只有这个念头，只有想证菩提啊，所以他内心很清闲，很安逸，没有烦恼，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啊。但他说自家宝藏不好看着，抛家弃子做什么？他一下，哎，我这个泯然而自尽。一种平怀性，悠悠然自在外，听得这么清楚，而且也可以问，也可以说，也可以见，哇，这么自在！你看他马上就能够承担了，欢喜踊跃，直下承担祖师禅，就这样直接看到自家宝藏，他欢喜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跟我们讲自家宝藏不怎么看的？你看，哎呦，哎呀，我明天呢要跟谁怎么样呢？那后天会怎样？哪个家伙真可恶啊！怎么自家烦恼啊？你怎么会体会到自家宝藏啊？所以要知道，物无所得，身心世界都得不到，自家宝藏才会透出一点出来了。那个自家宝藏就是极乐世界，常乐我净了。所以极乐世界就是自家宝藏啊！外面没有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就是你的自家宝藏。当你真正能够放下身心世界，知道这世界都是空的啦，对不对？你已经到哪里都是极乐世界。为什么？眼见色，自家宝藏跑出来，欢欢喜喜的；耳闻声，自家宝藏跑出来了，欢欢喜喜的，这多自在啊！所以啊，叫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着一切相，即名诸众生啊。那所以这个修水观的月观菩萨就是这样把它转成水，然后水再把它转成如来藏妙真如性，知道这全世纪理，全理即是事理圆融而显法身啊。所以这个 月光菩萨他是以修水观修水大，认为这是圆通的本性啊，他是本因啊，圆通的本因，他是依降而修正圆通成就法身的。我们接下来请看这个经文237页经文第五行啊，琉璃光法王子既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亦往昔今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身，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啊。这是风大啊，这依风大为修行圆通的本因啊。因为风大是无情物啊，所以我们不能叫本根，我们就用说本因。其实本根本因都是主要的原因，都是这是25大啊，这是25轮里面啊的一种。因为这25地水火风空根是跟这18界体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这属于这25轮里面的之一。那风大，风是表流动的，所以地大是表执爱性，这四大种地大是执爱性的。那这个水大是表湿润性的啊，那火大是表炎热性的，风大是表流动，它能够流动啊，能够动的啊，是表动的风大。那琉璃光法王子他是依风大而修正圆通的啊。那为什么用琉璃光法王子做代表，起着琉璃光的这个名号呢？那琉璃光梵语叫做慧琉璃啊，那我们这里翻译叫做青色宝啊。从事项上来讲啊，就为法王子啊深藏放青色的光明啊，放青色光明啊，像这个琉璃宝一样啊，所以他的法号啊就称之为琉璃光法王子。这法王子啊是能够承担如来家业，这一定是要法身大事，能够这个他方世界视现成佛的法身大事，才可以称作法王子。为什么？他能够承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的啊，法王子。那琉璃光他有他表法的意境啊，有表法的意思。这琉璃这两个字啊，你查那个大词典他就会说明了，这两个字通我们那个琉璃思索那个琉璃是一样的，琉璃啊，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啊。我们一定很讶异，我也是看到这些文的奇怪呢。你看水大是用月光清凉没错，火大那持地菩萨代表地大执爱啊，他能够持这个那个十种意啊啊，那前面我们介绍过了。那乌持瑟摩金刚哈，他是火手表火大，他有这个道理啊。那个琉璃光为什么来表这个风大，会表动呢？我就查啊，查了词典，我终于看到的，哎呀，这琉璃这两个字通琉璃思索的琉璃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所以风流动嘛，风哪里有固定的起风的地方？你看我这里手这么一动，风就跑出来了，对不对？你从我在前面走过去，那个一脚一挥，风就跑出来了。它根本没有个固定从哪里吹出来的，它是一动而跑出来的，所以它根本没有个固定的地方。所以真的是琉璃呀、啊，琉璃思索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啊，所以它就用着琉璃啊。那光是智慧呀、啊，光表智慧呀、啊，啊，那我们的真心呢、啊，可以说是什么？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啊！他不住内，也不住外，也不住中间，他无所住啊！你有住就麻烦了啊！他是尽虚空，遍法界，迷之了不可得。但是随念一法都是他啊！他 无所住啊，不住内，不住外，不住中间啊，无所住啊。所以因为无所住，所以他才能够浮来浮现，汉来汉现，圆融自在，应用无碍，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如果他有住，那就麻烦了，就像我们照相机一样啊，那个胶卷有所住，所以你哎，同一个胶卷照两次，那就麻烦了，看不清楚了啊。那如果是那个镜子，那就没有障碍，它无住，所以它能够随现前，它随现，它的光永远不变的，它的智慧永远不变的，所以这琉璃光法王子啊，就是证得我们真如自性了，你自了不可得啊，随用随现，随用随舍啊，随舍随用，体用不二，体用一如啊，所以这个光智慧啊，这表智慧，所以琉璃光。王这法王子啊，能够证得我们不住内外中间，随用随舍，随舍随用的清净自信，那真的能够承担如来家业，能够续佛慧命呢、啊。所以用这琉璃光法王子来代表风大啊，风就流动流动啊，所以它有这个表法的意义，所以用这琉璃。啊，有它的意义跟风大是有关系的啊，因为风也是一样，没有个定点，流离失所啊，用这个意境。那他呢，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啊，他也跟前面诸菩萨一样啊，这弟子禀报佛陀的仪式啊，这表礼敬，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啊，来跟。佛陀禀报啊，我忆往昔啊，今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身呢 啊，他也一样，你看十教菩萨、法王子、法身大士啊，所以他今恒沙劫这个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他还记得那么长久远劫的事情，他都了然于心了、啊，这是宿命通啊，没有障碍啊。啊，这个红河沙劫有佛出世啊，那时候啊，有尊佛出现在世间呢 啊，世现在世间，名无量身啊，无量身。那这无量身，从事相上来说，就是世间之身，真的是无量。风有风身，人有人身啊，猫有猫身，狗有狗身，敲石头有石头身，树木在。摇动有树木的摇动的声音，乐器有乐器的声，鼓有鼓声啊。那鬼哭神嚎，鬼叫有鬼叫的声，对不对？笑有笑声，哭有哭声。你看这个声音真的是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你要描述这个声音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描述，太多太多了，乃至我们听不到的啊，像蟋蟀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但是它有声音，像鱼。那个鱼，你不要看那个鱼啊，被它抓起来啊，啊，这个在那里跳啊啊，因为它这个离开了空气的水中的空气离开了，它会难过、啊。你看，你只看它在那里跳啊，你却听不到它在那里叫啊，所以它是听不到的声音，它还是有声音的、啊，这声音无量无边。但是呢，这声音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动而来啊，从动静二相，所以有了声音呢、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啊，已经说明过了，所以不离这动而发的了啊。所以这个动就是风大，风大是动，就流动性了。所以这一尊佛是无量身啊。从他的名号中，我们就知道他是依风大修风大啊修观而成就的啊。那他表法的意思啊，这无量身表示呢，他说法无量啊，能够普度众生啊，能。啊，说一切法没有障碍，无量无边法，八万四千法门，众生有病他都能治啊啊！所以无量无边法门就借的啊，这说法的法音啊，虽然啊这个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但是莲花却从口发，为证自信啊，证了你自己的真如自信啊，为证了你自己的而已啊。但是呢，你没有借着佛所说的法音，你怎么能够去入啊？所以六祖大师啊， 在坛经说得很清楚，但信佛无言呐、啊，莲花从口发。为什么呢？你要是执着一法，二佛告诉我们破执着。你说好了，我破了执着，你还是执着那一法，叫破执着啊。啊，为什么执着跟不执着是一件事？本来没有执着跟不执着的问题啊，是因为你执着才叫你破执着、啊。自信本来圆满具足啊，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它圆满具足啊。因为你执着了，所以叫你不执着啊。你这种不执着，把执着去掉，还执着不执着，还是一个病啊。自信本来清净啊，但这个你不信，它不清净，所以才叫你清净啊。你用清净去去掉不清净，好了，你又住了一个清净，那你又多了一重病了，也是一样啊。所以啊，佛说法是因病给药，众生的病无量无边，所以这个药也要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尘沙祸啊？有界内尘沙，还有界外尘沙。界内尘沙就是我们众生的啊，这个病啊，像尘沙一样，三界众生像尘沙一样、啊。那三界外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尘沙祸也一样啊，像那个尘沙那么多啊啊，那都要借着佛的说法，让他把这些障碍去掉，来证本质我们的清净自信。所以接真佛能够广说无量法要啊，所以名无量身。他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兼望远风力所转啊！他告诉开示菩萨啊，这是追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大道心众生啊。那如果是开示二圣，那一定要讲苦集灭道，这世间苦啊，你要处理啊啊。那为什么缘还没有成熟嘛？他小根性嘛，他只要得到解脱啊，啊，也跟他讲成佛呢。哎呀，这距离太远了啊，差太远了啊，不如我就做个凡夫就好了。好，我也不要修行，我不要做坏事，不堕地狱就好了。所以呢，好，喂，小圣人先跟他讲涅槃，给那个休息站，等到证了涅槃了，就成了。从空出假，回小向大，行菩萨道啊！所以菩萨叫这个大道心众生，为什么呢？他为了成佛，所以这是为成佛的人来开示法要的啊！虽然接尊佛无量身，但是他为开示菩萨，这不是开示凡夫，开示菩萨他先说什么？本觉妙明呐、啊！你看这多重要啊！你看看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他有一个叫做传香忏悔第五品啊，然后在第六叫参请机缘，那个参请机缘就是对缘成熟的，他修行到了一个水准了啊，机缘成熟了，经过六祖大师这么一点，他马上彻悟本性，虽然有的是悟理，但是也悟得很深，可以起观行啊，所以那参请机缘是对缘成熟了。那传香忏悔呢，他就对十方四众，十方来的佛子啊，为他们开示佛法。但第一件事，你看六祖大师先什么？先告诉大家，此事须从自信中做起呀、啊！你要先自信的觉醒呐、啊！啊，你要知道，我要正自信，我要明心见性，我要成就无上佛道，佛道发大心，然后从自信中觉醒。第一个要先了解什么？明自信五分法身相啊！我们的真如自信里面有借法身相，你到哪里都是没有障碍的，唯心所依而不异己啊，没有障碍啊，它本来没有是非嘛，借法身相，然后定法身相，它绝不乱虚空啊，打雷下大雨它也不乱的，虚空不乱的，只是因为打雷嘛，有那个雷光。有那个乌云密布，但是虚空不会乱的。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它本定的，所以我们的定法生相啊。那慧，我们自信圆满具足无量智慧，但是因为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是不能证得而已啊。那我们的真心本来智慧，本来具足啊，为什么会妄想分别？以为身心世界是真的，看不破放不下。你了解事实真相，放下来了，智慧就跑出来了。所以自信本来具足慧法身， 会法身相啊。那自信本具解脱，解脱没有障碍啊，不以万法为理啊，清净无碍啊，本来具足的。但是你去攀缘，所以境界不会来找你麻烦，是你攀缘的起心动念，烦恼才会生出来的啊。所以你看那老鼠啊，老鼠，哎呦，我觉得老鼠很厉害，嗯，啊，我为什么突然讲到这里啊？我家里养了一只叫做龙猫，啊，那很少，很少很少龙猫，啊，它大概是跟老鼠一样这么大。那我家那个有那个电话机啊，电话机，啊，现在家里都有无线电话机，也有手机，对不对？放在他在吃东西，都是无意间放下的，放在他旁边。他在那里吃东西哦，吃，突然就，嘣跑掉了，电话声就响了。那我就奇怪呢，他怎么知道呢？这跑掉了，好啊，这次故意把他放在那里，让他吃东西，在那吃，吃得很高兴。电话机放在那，从另外一个电话打过来，看到，嘣，又躲在那个柜子底下，他藏起来了。你看他能够感受到电波。所以真的有电磁波，不是假的。所以你耳机常常听，真的对大脑不好。它能够感受到电磁波，从这样试它绝对可以感得到电磁波。所以什么动物能够感觉到地震了、水灾了、雨灾了，蚂蚁、老鼠都知道，它有它的道理。你看你那个电磁波，它都能够感受出来。我们那电话哪里有？没有啊，没有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满心贪嗔痴啊，那个感觉太粗糙了，感觉不出来啊，用仪器才能够感觉出来。那老鼠不需要，它耳朵就感觉出来了，它通声，它会吓一跳，哎，什么东西？所以真的吃得很高兴，就看得很惊讶那个样子，然后嘘，躲在那洞里面，然后电话就响了。你看它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啊，它心清净了。所以我们就是被万法，你看老鼠它没有那么多的障碍啊，不会想要啊吃得好穿的，它只要吃饱就好，我们就买一些什么硬硬的东西给它啃，它就吃一种食物，蛮可怜的，对不对啊？你看它只要有东西吃，有个地方睡觉，这样就好了，它没有什么欲望。所以诶啊，它有这种可惜啊，愚痴啊，对不对？才会变成老鼠啊。哎，但是它的感觉比我们敏锐啊。所以你看万境不会来缠缚我们的，如果会缠缚我们的，他也会去缠缚老鼠，对不对？他怎么不会去缠缚老鼠，会缠缚我们？是你自己去缠缚我，缠缚外境呢？因为呢我们一直熏习啊，这个什么分别法执，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是宝石，这是什么，你要啊，你要这个赚钱啊，你要买房子啊，你要什么啦 啊对不对？你要功名啊，你要争第一啊，你要出人拔萃啊，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熏到最后好了啊，我们就广贪求啊，我们的啊烦恼就越来越多啊。这不是你多是好啊，你要放得下才是真正的快乐啊。你放不下再多，越多是越苦恼而已啊。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他放不下比你还要苦恼啊，他怕他的地位丧失掉，拼命去啊抓钱，他怕变成波鸭，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要想尽办法不要变成波鸭，对不对啊？越想越糟糕，对不对啊？弄了一堆问题出来，哎呀，我不要讲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告诉你啊，苦恼啊，像我们学佛什么都看得开，对不对？哎呀，三餐保暖，我用功在菩提道，将会啊会成就啊。所以啊，这个我刚才讲了，解脱解脱相，本来解脱，你被禁，你自己缠缚才被捆住了。那所以啊，自性本具的解脱法身相啊，那最后是解脱知见相。解脱之见相，那是法身大师才做得到了。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随念一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率性之谓道啊，心无所住啊，你做什么都对啊。啊，贪是佛法，嗔是佛法，痴是佛法，戒是佛法，定是佛法，慧是佛法，随念一法都是无量的佛法。所以啊，我常说我们开智慧，我们会想到开什么智慧啊，开了什么智慧？ 开了之后你恍然大悟，哎呀，原来以前日用生活、日用平常都是智慧啊，都是菩提啊，只是我们错用心而已啊。错用心，我们有得有失啊，有我法而止，错用心啊，不知道原来你以前处事待人接物工作通通都是佛法，嘿，这样经过你这样不断的修行，走到了360度回到了原点，一看，哎呀，原来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道啊，道就在日用平常中啊，原来生活就是菩提啊，看到了。所以为什么古德会讲啊，从前真即忘，现在忘即真啊，真忘原不二，不改旧时行礼处，一样吃饭睡觉处事待人接物。那为什么赵州和尚为了追菩提成就菩提，最后呢回到了原点，他说，哎呀，早知道如此我就不要那么跑了，浪费了太多的草鞋钱了，对不对？为什么云门禅师开悟了以后啊，他会想说，哎呀，这佛这个说什么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要知道我一棒打杀喂狗去，对不对？我绕了这么半天，原来还是一样啊，回到原点了，但是境界不一样了，境界不一样了。他真的，他显自信的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他一样处事待人接物，一样吃饭睡觉工作，但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中间他讲不出来，但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因为讲得出来，他变成有悟有德有正有修了啊。所以为什么叫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我也常说，古代禅师他说明了，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但绝对不是没有悟而说为悟，是悟了同为悟，讲不出来 啊，而不是没有得而说不得，是得就是不得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他能够开了智慧，知道原来过去的如是待人接物啊，无非不是妙道，无非不是菩提啊。啊，那现在以后，即使你悟了以后，有没有改变你的方式？没有，还是一样处事待人接物啊。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劫啊。那虽然是一样，但这个中间呢，讲不出来，因为一讲出来有加了，有增有减嘛。自信本来是不增不减。你说，哎呀，因为我得到什么道理，有增了，哦，或者我去掉什么什么了，有减了，它不增不减，自金刚啊，它回到了原点了。这个中间啊，虽然讲不出来，但不是没有，所以是悟了同为悟，是得即是不得啊。这个我们慢慢去参，慢慢去参啊。所以我刚才举六祖大师，你看他开示这个十方大众，先了解我们这自信五分法身相，叫你先体会到自信，你就懂得修行，原来就是恢复我们的清净自信而已啊！但把这些妄想分别去掉了，让自信显用，那就是佛道了，就是无上佛道了啊！所以啊，先告诉你，不要心外去求法啊！一切法，心就是法，法就是心。所以你看，先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跟六祖大师啊，在那个传香忏悔一样，先讲自信的觉醒，举着五分法身相，然后接下来告诉你忏悔，忏悔一章就是扫除你修行途径上的障碍啊，就像你要出门，你要开个车子出去，整个路上都是石头，你有车子也没有用，你要把这个石头扫掉，你车子才会好开，通行无碍啊。然后第三的发愿，以愿导行，没有愿啊，对不对？你做一做就退心了。所以以愿导行，以四弘誓愿导行，然后要走了，怎么找老师？三皈觉正境就是你老师，最后才正保所。但首先呢，一定是要明道理，而不是首先去拜忏，对不对？我们现在学习或拜忏，对不对？那就不是对大圣人所讲的，那是世界稀谈。真正要对大道心众生说法，第一个要先叫你悟明自信的修行。不是往外找，是自心是佛，自心是佛，是自心做佛啊！什么心是佛？ 无染的清净心，不着一尘的清净心啊，去掉你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心，那是佛心。所以为怎么来去掉妄想分别执着，要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整个身心世界都是无明风动，就是你一心的动向而已啊，就像整个海面上整个海水那个浪只是海水的动向而已啊，根本没有浪实际的浪的东西存在啊，它只是海水的动向而已啊。诶，我这段呢像讲这么长，这无量身佛啊就是在举这个重点呢、啊、先告诉菩萨本觉妙明，他整个就是一心实相呢、啊、所以你要讲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呢、啊、这整个世间呢、啊、以及众生这十法界这林林种种三千诸法乃至于众生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都是众生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愿长六出心有了波动了，有了动向了，就是心的动向啊跑出来，这是风力所转，这无明风力啊，风力就是动向，就是这个动向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海水本来就是一个水，为什么今天有大浪哦，小浪看了小浪很温柔，大浪看了非常的澎湃激扬啊，非常雄壮，让人会觉得啊震撼人心的那种感觉啊，那是什么？风吹出来的海水的动向而已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一念攀缘的无明风有了动向啊。所以大家要晓得，我们众生的有情的分别、啊，我们这八四五十一心所是真如的，真如本来没有见分相分呢、啊，我们只能讲真如的动向。但是你这个分别，我勉强讲。是见分的动向，这样而已啊！啊，那这是依报世界是真如的动向，但同样的动真如动向，我们会浮屠了。但是我勉强说是，这都真如相分的动向啊，因为真如没有相对能所啊，一有三系相，那就是阿赖耶了。阿赖耶跟真如是一样的体啊，就是整个法界有情的见分，气世间的相分，整个都是。你这一念心的动向而已啊，这一念心根本没有分开啊，那整个世界就是动向而已啊，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的动向而已，所以当体即空啊，他教这个道理，教这个道理，教了懂了这个道理，底下才说明其观啊，我们能够感觉出这个世间原来就是动向而已，就是你的心体动向而已啊，所以现代啊很多国外的学者科学家都在研究佛法啊，乃至于拍电影也在研究佛法，很多电影都是用佛法做题材的，像以前那个骇客任务就是用佛教来做佛教的唯识学来做题材的，看起来好像是科幻片，其实他就讲唯识道理，很多片呢 啊什么今生前生什么未来生，什么回到过去回在未来啊，像这个都是跟从佛教的这种启示中来拍这种片子啊，所以啊现在科学家终于认得，哎呀佛教太不可思议了，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讲的3000多年前早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现在科学家证明世间没有物质的存在，是什么？能量的波动啊，他见到能量的波动，他却不知道能量也是波动啊，能量的波动然后再变成这种物质，是能量的波动的波动啊，两层波动啊，那这个能量如果去掉它，能量变成什么？就是真如，见到了海水了，真如是真空妙有，不能说它没有啊，它是第一一空，像那虚空的本性啊，所以身心世界俱不可得，当你真正彻悟了这个道理，通身放下来了，不要去起也不要去舍，好了，本地风光流露出来了，本地风光就是自家宝藏，为什么？它流露出来的作用只有欢喜，只有解脱，只有安详，只有自在，只有平稳，只有常乐我净，只有极乐世界，所以了解实相是这么重要啊！你这个道理越心越心，心到最后你有一天就相应的空性了，哎呀就在当下见到无因空，当下刹那一刹你就见到了，哎呀无声你当下就会见到，这真的可以见到了，但是你要维护它就要下一番功夫啊！所以我也常常在说啊， 我们现在虽然用功精进，很多人喜欢看书，喜欢研究经教，可是他不用功。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最近才真正知道要用功了，这么久了，二十几年了，我才真正懂得要用功了。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为什么呢？我已经注意我的浮思妄想，你知道？你看，我们如果没有静坐人，就不用讲了。为什么？他整天胡思乱想，经也会看，也会讲，但是整天胡思乱想有什么用呢？就是因为胡思乱想把你牵到六凡法界去了。所以你想想看，吃饭胡思乱想，坐在那里没事胡思乱想，说难听一点，上大号蹲在那上面也在胡思乱想，对不对？都在那里胡思乱想，你什么时候去把它压住看？开始用功怎么样？不是呢，马上放下，空的放下它，放下它，先有作意的放下，最后慢慢慢慢，这个胡思乱想少了，慢慢慢慢少了，在你日用平常中，这个对治你的胡思乱想是二六十钟你都要对治啊，吃饭睡觉做事上洗手间你都对治，因为它会乱想，胡思乱想不住了，然后开始你才有办法来对治。你的妄想，对不对？妄胡思乱想，最初他乱想，想那无为不为，口气塞乱想，然后开始对治妄想，妄想还有点内容，对不对？还对治，但是正确的想，比如你要做事情啊，你的工作，你的正确的想，你不要紧，你大胆去想。我们只是什么呢？只是你除了你正确的工作的想以外，就是胡思乱想，这胡思乱想先扶住，然后再来扶你的妄想。妄想慢慢慢慢妄想不生了，妄念才可以不生了，念是比想更维系啊，更维系啊。所以等到你妄念不生，常常妄念不生的时候，哎呀，我讲你看一本经，你会看得很深入哦，因为看得很深入啊。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做，你看很多经都是看到经典的表面啊，深进去看不出来啊，看得出来，就是要你的妄想停下来了，然后再来妄念也不生了，那完全通达，这本书就印你的心了，可以拿来印你的心了。所以你看，我怎么讲这么长的无量生佛啊，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这是这本觉妙明，这整个虚空法界，整个身正报身心世界万法，就是这本觉妙明的动向而已啊。那动向在你这胡思乱想妄想妄念啊，要不要扶啊？要扶啊。这些你扶住了，你内心清净，虽然你还没有断见之后，但是你命中的时候才可以不打妄想啊，不打妄想，对不对？这六道里面你可以寄居啊，你虽然还没有处理三界啊，但是你可以寄居。哎呀，我在人间寄居好了，我在这个精神界寄居好了，我在哪里寄居好了？寄在那里做什么？继续用功，继续修行。否则你又打妄想乱想，那个乱想把你一拉，好了，业报投胎啊，没有你当根本你做不了主啊。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妄想都做不了主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呢来转变那个业力呢？你最起码我不打妄想，不会胡思乱想，果然你要做得到，不胡思乱想。再来，不要妄想，不要妄想，做到了。再来你才可以做得到不打妄念了，不起妄念了，在妄念在不起一心清净，你就成就了，最少的相似记啊。所以啊，二十几年我终于体会到了解到为什么古德说未悟以前如上考批啊，他只是在用功啊，求见得这不生灭的本心，悟了更如上考批。为什么？他二六十中对峙胡思乱想，对治妄想，对治妄念，将来证入啊。所以啊，我们研究大乘佛法，我们体会这个道理，不只要了解道理，而真正在日用平常中就要用功啊，对治我们的妄想心啊。好，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